谢谢仁爱堂给我机会来这里，也是非常高兴看到大家，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快快度过疫情，大家一起来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今天讲舌头和语言呐、舌头语言或者是言语，当然比较强调的是语言的部分，但是呢也包含文字的部分。那么学者会说，文字和语言的产生对人类文明是最大的两个贡献，最早可能是语言，然后有文字，都很稀奇。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仓颉造字的时候，天雨树，鬼夜哭啊，就是有点像罗米修斯一样，人有了这个东西就有了文明，惊天动地。我们基督徒没有迷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相信语言和文字大有能力，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主要的象征，上帝的话大有能力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样说事就成了。如果你还不懂那个是什么意思的话，你想想看，各位做丈夫的，当你对你老婆讲话的时候，是说有就没有，说立就破。那么老婆对老公也是一样，那么我们讲的话没有力量，劝人做事情我们劝人劝不动，但是有一点力量又很大，破坏性很大，我们说话伤人的破坏性很大。这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能力没有完全消失，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又被罪污染了，所以也有很多邪恶的地方。舌头和语言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啊。我也不知道等一下在小组讨论的时候要怎么讨论。我写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我说话的诚实度如何？如果完全的诚实是十，满口谎言是一，我是多少？我猜多半都是我是六七之间了，或者七八之间。那么这是不是算一个谎言？我又不知道了。那么第二个是我说话的造就性如何？各位，你说话可以说完全诚实的话，但是毫无造就性。你说话可以是非常的真实，没有错误，但是无比的邪恶。譬如说，你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的人，你跟他讲说你走路真够难看，可能很真实，可是没有造就，不善良。如果出口就是金玉良言是十，满嘴污秽刻薄是一，我是多少？当然我的目的不是要问这个，我的目的是希望主帮助我们，这当然不是一天的事情，希望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两个答案上都越来越接近实。在这两个答案上，一个是诚实，一个是善良，都能够越来越多。那今天我们是从雅各书第三章来看这方面的问题，当然不只是会讲雅各书了，我们从第三章一节看起。雅各书第三章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这句话其实就是孟子说的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我们华人这文化是更强烈的，我们觉得做老师做教授就高人一等了。我们在教导指导的事上，本来我们华人就喜欢读书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那么读书有成是最了不起的，各位，读书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读书变成高人一等，我觉得不是很妥当。在我们基督教的文化里面，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荣耀上帝，一样荣耀，没有哪一个比较高，哪一个比较低。诚实的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，主就很喜悦。 那么但是做师父做老师的确是有我比你懂得多的这个含义，让我们喜欢做老师。我在神学院里面，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什么心理问卷，那么其中有一项都是要测验我的特长专长是什么，大概学生都会有一个结论，大多数他的恩赐是教导，那个意思就是他不想牧会，那么并不是他的恩赐是教导，因为牧会太辛苦。其实我觉得能够牧养教会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，反而在圣经里多次讲，也许做老师有做老师的优点，做老师有做老师的愉快，尤其是得天下英才来教的话，这是非常大的快乐。或者是你有的时候看过一些电影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 Cindy Porter 的那个 To Serve with Love， 不是碰到天下英才，碰到天下的劣才，然后你本来把它改变过来，那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工作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伟大，那不可思议的奇妙。那这个改变当然需要有好的德行、好的知识，但是也需要有好的教导的恩赐。人之患在为人，好为人师，好为人师，但是做人师很神奇。梁启超先生的文章我们大概有人看过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国文课本里面还有他的文章。梁先生说他的笔锋是带着能力的，我看起来也觉得是这样，很激励人心。那另外一位梁先生呢，梁实秋先生说他听过他的演讲，梁实秋说他听过梁启超的演讲，他说梁启超的文章带着能力，他的演讲可就是不可形容的能力。他说那个能力，那个煽动，激励人心，不得了。这个我觉得很难说哈，就是文字和语言再加上动作，是哪一个强很难说。在希腊，以前的希腊罗马，一直到近代，很不幸，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希特勒，那个舌灿莲花，舌头讲出来的话可以扭转乾坤，可以颠倒是非，可以振奋士气，可以蛊惑人心，好像希特勒很有这个本事。相对的，他的对手没有这个本事，尤其你把它变成电影来对比的时候，希特勒好会讲话。英国的国王 George VI 是一个口技，那个电影很好看，《The King's Speech》，你们可能看过，就是语言实在很稀奇，很能振奋人的心。圣经里面哪一番说辞最动人的？我觉得好像不少人这样觉得，托尔斯泰也这样觉得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犹大对约瑟讲的那段话，那个我们的和合本翻得非常好，King James Version 翻的也非常好，我常常读英文的泣不成声，很会讲，而且用的词非常简单。我主啊，请你听仆人讲的话。耶稣很会讲话吗？他是上帝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，不过他讲到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，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那可能表示他的口才不太好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意思应该就是说注意啊，听了别打瞌睡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如果大家都在专心听，他不应该常常讲这句话。我只是要表达语言很有力量， 各位可以看到好多这种言论，教会历史上也好，政治历史上也好，或者是我现在又想到那个曹植的七步成诗，也是语言的能力，讲完了把他哥哥弄得羞愧，而且兄弟起码暂时很好。保罗和耶稣都也很注重上帝的话，也很能讲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听得懂。但是不管，这不是我的重点，我的重点是语言有力量。我们这些罪人成话不足，败话有余，讲造就人的话真是很难，要伤人很容易。所以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然后他举了几个例子，都是小小的东西，而且长相很像，有很大的作用，类似的作用。第一个是嚼环，第三节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嚼环很小，但是可以控制一匹马，小小的。第四节，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舵小小的比一个船要小，像蛇头，也像嚼环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，小小的一个东西，这样转转，这样转转，大的船方向就转变了。那么最后就讲到我们的舌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，舌头讲出来的话，可以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。那么这里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兴邦的时候少，丧邦的时候多。事实上，雅各就把它说成是坏的，舌头就是火的。那么在我们也是在战国的时候，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纵横家是张仪，他有一次潦倒的时候到人家家做客，那个主人那个管家后来发现有一块玉不见了，大概就是客人偷的，就觉得是张仪，把他打得半死，把他丢送回家去。他太太说，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？张仪说，打开嘴巴说，你看看我舌头还在不在。他还说当然在，那就放心了。有一个三寸不烂之舌，就可以活下去，荣华富贵都不怕。在我们看那个春秋战国的历史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你能够游说，你能够讲话，你能够让人被你的舌头说服。因为舌头邪恶的成分多，所以像火一样，又是一样东西，舵、嚼环。火舌 the tongue of the fire 都很像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之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。这个生命的轮子很奇怪，你不小心看还以为什么法轮功的东西。那么生命的轮子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没有看到，学者也觉得很陌生。更奇怪的是，他说是生命的轮子，看起来他的意思是死亡的轮子。他说生命的轮子可是说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明显在这里说，舌头应当是有生命的力量，说话是应当多多少少反映出上帝的能力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的话语大有权柄，他的声音震破黎巴嫩的香柏树，应当是这样的，是正面的。但是因为我们的人是堕落的，所以这个生命的轮子，本来应该带来生命的轮子，带来了极大的迫害。 极大的恐怖邪恶的力量。我们说话是这样，然后他把舌头比作一个动物。第七节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永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人害死人的毒气。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祸从口出。好，这讲得很动人呢，可是有问题。这问题是，我想我们每个人有最基本的常识，头脑不会糊涂，幼稚园的程度就可以了，你就应该知道祸患不在舌头啊。不会讲话的聋哑的人也会邪恶，舌头绝不是我们罪恶的源头。奥古斯丁也曾经问过，我们的罪恶的根在哪里？因为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讲到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尤其讲到舌头。那么就有人会，奥古斯丁就问问我们的罪恶的根源在哪里。那么假如我们一般人讲的话，就会说是性器官。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，差不多这样认定，异端会这样认定。不过奥古斯丁的结论是，我们罪恶的源头不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，罪恶的源头在我们的意志，在我们堕落的意志，或者说在我们堕落的心。这就是耶稣说的。耶稣说，可以说耶稣这样讲，舌头根本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我们的心。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节耶稣说的，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入口的运到肚子里，落在茅厕里去了，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他没有说从舌头发出来的，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。十九节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赌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这话我们现在不能看重，因为我们很注重洗手吃饭。所有物质上的污秽，细菌、病毒都不是最严重，最严重的是人的心里面的污秽。那么舌头把心里的污秽表达出来有它的作用，所以雅各强调是舌头，并不是跟耶稣的看法不一样，而是说那个心理的作用，如果碰到一个舌灿莲花的人，那就特别的严重。那个骗子诈骗集团嘛，是他们的心不好，但是他们也要有一点口舌的能力才能把你骗住，他能够装的有点像才能把你骗住。所以这两个并没有冲突，只是雅各强调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话。耶稣也这样说的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雅各讲舌头是一个罪恶的来源，并不是他不知道根本在心的问题，他知道，但是他也要我们注意。因为在教会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社区，我相信那个聋哑的同胞的地区也是一样，你的手语里面一定也有很多欺骗诡诈，怎么样这样手语的是让你看出他是在骗你的或者不在骗你的，一定都有。人的邪恶是深到骨髓里了，深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了， 我们需要彻底的致死自己的老我，帮助我们来改变。所以雅各和耶稣讲的不是冲突的，舌头和心都需要被主对付。那么舌头的对付不是什么动手术，不是什么物质，也不是药物的，舌头的被对付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圣经讲的，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得好就已经成功一半了，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勒住是我们中文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古典古文里面的话，英文是 biting your tongue， 把你的舌头咬住勒住，有些话不要讲。这一点啊实在很难，通常我勒住的结果就是请你勒住舌头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因为我已经勒不住我舌头了，就请你勒住吧，结果就每一个人都没有勒住舌头。其实这都需要操练，勒住舌头恐怕同样还有一件事是关上耳朵。因为圣经上有讲了，末后的时代人的不是舌头发痒，耳朵发痒，就喜欢听一些 gossip， 那么有市场才有供应，就会有这些谣言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讲话、谈吐、手势、姿势，快或慢、大声、小声，这些东西可能什么演说课啊什么里面都会有的，但是你的心的善良恐怕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点我也是在神学院里面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，就讲道学起承转合，例子怎么举例，怎么收集读者文摘的笑话，怎么样比手势，不要太多不要太少等等等等，这些都不难教也不难练。但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哪里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呢？一个好的传道人，对了，我承认尤其是我们 Protestant 传道把上帝的道路德尤其讲，用你的嘴巴讲出来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也引过圣经上的话，我要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讲出来。我刚刚特别引了诗篇，诗篇里常常讲的不是像我刚刚引的，不是耶和华的话怎么有力量，是耶和华的声音，你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这很奇怪，没有人听过耶稣的声音，起码我们现在没有人听过了。可是圣灵让他的话的声音像敲碎大磐石的锤子一样，真是大有能力，又像对以利亚说话的微小的声音。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的话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使野鹿的胎落胎，但是上帝不在狂风暴雨雷声当中，闪电雷声之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你们应该都会唱这首歌吧，微声盼望。上帝伟大的声音只有在一个愿意听的耳朵里能够有共鸣。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好小的时候看的，到现在印象很深。电影是一个侦探片，有那个男主角被坏人丢在坑里，那坑上面一个铁板，铁板上面一辆废弃的旧车， 没有人会注意那个地方的。男主角被丢进去了，他在那坑里，他只有个小小的哨子，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丢了几天了，又饿又渴，快要死了。警察最后来这个地方巡查，那个警察最后巡查，那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所有搜救的人员都回去了，车子也走，只有那个警察一个人在那里，就在那个废弃的车子的旁边。已经花尽力量，时间也过去了，大概是找不回来，大概是死了，宣布 case closed， 准备要回去了。但是他就不死心，还是站在那里站了一下。那是深夜，没有声音了。那个电影沿着那警察的背影站在那里，叹一口气，要走回他的车上，突然他停下来，然后慢慢转一身，然后好像注意听到什么一样，然后没有声音，摇摇头。再要走的时候，又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。他转过身来，他眼睛亮起来，他在听，他听到很小很小的哨子声音。电影就结束。好莱坞电影很少这样吊人胃口。他的意思一定是，后来警长就去找，哎，这声音从哪里出来的？一定就找到那个人，把他救出来了，然后皆大欢喜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居然有这种高水准的地方，他就没有把这部写出来，他就听到那个声音，哎呦，求主帮助我，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可以把这世界上所有的靡靡之音、邪恶之音去掉。那个声音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听到的你在哪里，到雅各欺骗他父亲，被他哥哥追杀，离家逃到伯特利的旷野，睡在旷野，四顾无援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家庭，没有人烟，没有羊群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地方叫伯特利，他在那里睡觉。圣经上讲到耶和华第一次在那里跟他讲话，安慰他。后来雅各在他应该是130岁的时候，他以为他已经死去多年的、失踪多年的儿子约瑟，和以为所有他被饥荒吞吃的财产，以及他所有的儿女都没有的时候，就是雅各只有一个人，太太不在了，儿女不在了，最爱的约瑟早不在了，次爱的便雅悯也不在了，饥荒吞吃他们的一切。突然约瑟还活着的消息传来，他的儿子说约瑟没有死，在埃及做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。看到约瑟派来接他的车子，哇，真的是 Air Force One， 好了好了，相信他就去了。当他离开他的家，再一次离开他的家，早先一次离开他的家，到北方的巴旦亚兰，20年之后，神大大赐福他。再一次再离开他的家乡，这一离开就永远的离开。到了埃及，他去埃及之前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雅各，雅各。”在圣经里面，神叫人的名字都很动人。神如果叫人的名字连叫两次，那是非常重要。我记得的有摩西，摩西，雅各，雅各，还有一些都是在很特别的情况下上帝讲。 这是耶稣讲的话。我认得我的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各位常常听主的声音啊，好叫我们的耳朵敏锐，好叫我们不会被披着羊皮的狼骗走的，好叫我们能分辨出我们主的声音。我们在分辨出以后，我们的舌头也能够因为多听上帝祝福的话，多说出祝福的话。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雅各说，如果你又说祝福的话，又说咒诅的话，这不对啊。在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，那意思很简单嘛，让我们多说感谢赞美造就人的话。哎呀，你今天真是很好看，虽然不好看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我说话的造就性有多少，至于那个造就性有多少诚实度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那真是不好回答，如果诚实常就不造就，造就就不诚实。我们是不是只能讲造就的话？雅各好像这样说，不能够一个眼出两种水。再加上我们的软弱，越来越多的教会的状况就是，我们是好好先生，我们就说好不说话，不说坏的。有一个神学家叫 Richard Niebuhr， 他责备自由神学说，自由神学所传的就是一个不会发怒的上帝，一群不没有罪恶的人，一个不惩治人的教会，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就一切都 OK， 没有罪，没有生气，你好我好，其实都不好。我们只祝福不咒诅吗？我们只称赞不责备吗？其实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，生命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要把祝福沉迷在基利心山上，以色列人要把咒诅沉迷在以巴路山上，这两个同时要教导后面的。生命记二十八章就很清楚的教导以色列人，告诉以色列人以身作则的示范，如果你如何如何如何，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，如果你如何如何如何，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你。那个先知，尤其是耶利米书，譬如说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八节，神清清楚楚地咒诅以色列人，我们也熟悉这句话，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会咒诅也会祝福。哎，可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罗马书这样讲，是叫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是非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保罗甚至有这样愤怒过，他在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写的信，大概都是先讲我是谁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再讲写信给谁，在加拉太的在什么地方的圣徒，再就是祝福的话，愿恩惠平安随着你们。 然后就是感谢。我感谢上帝，我为你们的美好感谢上帝。可是他写给加拉太书信，没有我感谢，只有我稀奇。我感谢上帝怎么祝福你们？加拉太书保罗说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，你们离开福音怎么这么快啊？我稀奇。然后保罗说，你知不知道我传的福音是多么宝贵？如果有人传不同的福音给你们，如果你们离开了福音，这个人就算是天上的使者也要被咒诅。那更不要说诗篇里面好多我们很为难的诗篇，很多诗篇叫做咒诅诗，咒诅诗一般学者大概有六七篇说，但其实有咒诅意味的诗很多，譬如说诗篇109篇，真的跟雅各书讲的好像，第一节是祝福赞美，我所赞美的神呐、啊，诗篇109篇第一节，后面就开始咒诅，咒诅一些人，我就稍稍念一点轻松的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愿他的妻子为寡妇。你听懂吗？骂人不带脏字，愿他的妻子为孤寡妇，就是他死掉了。但是他不讲他死掉了，说他妻子变成寡妇了。愿他的儿女变成孤儿，就是他死掉了，但不说他死掉了，说他的儿女变成孤儿了。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对法利赛人的话，其实也是咒诅。咒诅就是一种责备，很严厉的责备，带着上帝愤怒的责备。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太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太想用这个咒诅这个字，但是我们会应该有一种正义感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执行正义，执行正义，减少罪恶，减少罪恶，执行正义，最少是 stop 恶人继续去作恶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心是善良的，我们对于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朋友任何一个人仇敌，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更好。但是对很多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朋友也好，仇敌也好，要好，要改邪归正，往往需要一点管教，往往需要一点责罚。整个的社会是越来越所谓的 permissive， 纵容，通奸除罪，就好像一个罪恶太普遍了，怎么样让它不要那么普遍？办法就是说，那就不算罪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根本是玩一文字游戏。我们需要有非常慈悲怜悯的心，我们也需要有正义感。不管是正义或慈悲，我们都有一颗心，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叫人好一点，不管是整个社会或者作恶的人。现在的社会，不管哪一种主义，不管哪一种颜色，你如果不是认定圣经的话，不认定我们主的教训，就对于恶，对于邪恶，对于 evil， 对于 sin， 我觉得是一筹莫展。他们最多到最后被逼到最后，就是说罪恶不存在，无罪化，那是 掩耳盗铃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有是非正义，有慈爱怜悯，有原谅责备，有管教宽容，运用的好，不自大，谦卑的来做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求主让我们不要一口两舌，像雅各讲，也像保罗讲，其实耶稣也是这样讲。我们可以有所谓的咒诅，希望上帝的公平显现。我们如果是咒诅，也是希望他在管教中得到帮助。不一口两舌，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讲的做执事的一个条件。那我们还是说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善良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良善。但是真是求主恩待，怜悯恩待我们。最后用一个祷告来结束，这可能不是祷告，这可能是一个照圣经讲是自言自语。这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，显然他是义人，显然他看起来是义人，显然他的行为看得到的都是义人，显然他的行为看得到的跟别人比起来是比较义的，他比较义，他比较有学问，他比较有道德，我们比较有钱，比较漂亮，比较健康，比较上流社会，这是好事，求主多多给我们。但是如果因此而藐视别人，各位不可以藐视的，你可以享受你的地位，不要藐视，不要用你的舌头、眼神、态度藐视别人，尤其不要用你的心态藐视上帝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他的问题出在他藐视上帝。拿单责备大卫犯淫乱的罪，犯谋杀的罪，犯欺骗的罪，说你就是那个抢了人家小羊羔的人，你做了这些事。其实他没有说你做了这些事，拿单没有讲说你奸淫，拿单没有说你欺骗，拿单也没有说你谋杀，拿单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当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心中缩小了，就是藐视，你不看重就是藐视。当你的自我膨胀的时候，自以为义的时候，就会藐视别人，藐视上帝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两个人上殿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自言自语就不是祷告，自言自语是对自己说话，祷告是对上帝说话。自言自语，一个人目中无神了，眼中无神，讲话的对象好像是神，在讲给自己听，还讲给别人听，就是没有讲给上帝听。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这不是赞美的话吗？这不是甜的水吗？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贪污舞弊，没有，他没有讲，他真是很懂得法律。别人犯罪，这个税吏只要说我不像他就可以了。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哎呀，我感谢你，你让我这么好，真是不配啊！他还没讲这句话呢，那税吏远远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他没有赞美，没有感谢，他流出来的水不是甜的，也不是苦的，是咸的，是眼泪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。耶稣讲的，很多人说跟保罗讲的不一样，保罗讲因信称义，耶稣讲行为称义。我没有看到保罗讲任何地方讲因信称义像耶稣这里讲的这么好。这个人比那个义人更算为义，因为自高的降为卑，自卑的以身为高。求主高升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在越高升当中越降为卑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主的心。你的仆人说我们是有主的心了，主，我们也许有你的心，我们也许有你的柔和谦卑，我们也许有你的善良慈爱，我们也许有你的体贴，我们也许有你的正义感，我们一定有的。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所生的，凡肉身生的是肉身，凡灵生的就是灵，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我们怎么会没有神的性情呢？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怎么会没有你的性情呢？我们怎么会没有你的荣美呢？我们有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的不足，求主加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